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三十系列第二册，这个之后法宝藏，第一会讲佛宝藏，第二会讲法宝藏，也就佛法身啊、这个佛宝是讲这个觉性啊，法宝是讲法性。这个法宝是能量，欲来金口宣扬，能光海藏，闪天香，觉得是良恒，欲出侠条金写字，四排秋叶成行，习因三藏起来堂，万古为富养。这个我们这个初一初二初三，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初一上佛宝藏，初二上法宝藏，初三上身宝藏，所以这个佛法身也是我们的根本啊，皈依三宝。所以对法宝我们一个要了解，所以皈依三宝的人首先就要问什么叫佛宝，什么叫法宝，什么叫身宝。所以我们在说报光斋戒的时候就讲到念佛念法念身啊，什么叫佛啊，就是觉悟圆满自觉觉他圆满，叫做佛宝。自觉就是我们的正觉心啊，叫自觉，觉他圆满，觉他自觉就是阿拉汉，我们讲正觉，就是正觉就是阿拉汉，无上正觉，无上正觉，就是菩萨，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所以呢，正觉无上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自利利他圆满，就是佛。法宝就是佛陀所修行的依据。就是说所有佛修行都要通过法宝来修正它，因为法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量啊，就是法界的量，色身相互触法这些量，佛陀通过他的这个方法啊，来教化众生。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已啊，思量这个众生如何对斗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这个有娑婆世界的度法，你像这个释迦牟尼讲无常讲缘起，那是非常适应我们娑婆世界。但是人对猪啊狗啊地狱众生，你讲地什么无常啊缘起啊，他能听懂吗？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人道他就会听无常，但在华严经里面他有他的说法。华严经说四谛法，四谛苦集灭道法讲苦集灭道的时候，这个名字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国土里面讲这个苦集灭道法都有不一样的名字这个名字跟我们娑婆世界的名字完全不一样。但对我们娑婆世界讲苦集灭道苦讲八苦这个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这个五蕴魔苦讲八苦。但在他方世界他这个苦他就不叫生老病死苦，他可能没有生老病死，那他苦怎么表达呢？是吧？他有另外的方法，对吧？所以这个法呢是无量无边的，是吧？所以你像很多人说48愿，就是说阿弥陀佛发48愿，这个48愿对我们娑婆世界来讲我们能听得懂，把48愿拿到他方国土可能就听不懂。所以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发的48愿那是对娑婆世界来讲的，但是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它是涉及十方国土，它不是涉及我们娑婆世界的。那他在十方国土发的愿是不是48愿呢？那肯定不是48愿。所以无量寿经有好多本子里面 啊，它有36愿，有24愿，有48愿。这是我们呢学习的时候，把48愿是跌在我们的根基而说，就是我们娑婆世界说，对吧？其实呢，佛陀的愿力啊是无量无边的啊，就像阿弥陀佛成佛欲尽十劫，这个十劫是第十法界，就是说我们心中的十法界的心来讲的。那么说这个阿弥陀佛说十法界成佛欲尽十劫，那阿弥陀佛是不是这个十劫对我们娑婆世界来讲，对我们来讲就是十个劫的时间，但在印度来讲的话，这个十个劫是多长时间呢？是吧？所以在《大势至菩萨圆顿章》里面说，这个有无量无边恒河沙劫，有一真佛叫比无数亿菩萨啊，叫比念佛啊，相续有是吧？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一直到后面超越光佛。那我们看到无量寿经就是十二种光，是吧？但是他把它在《楞严经》里就分成十二种佛，最后一尊佛叫超越光佛，然后叫比念佛。你看，他是十二尊佛是无量无边恒河沙劫一尊佛，就是说，但是呢，在这《无量寿经》介绍的呢，是阿弥陀成佛才只有十个劫的时间啊。但是在《楞严经》里面介绍的话，他应该是无量劫前就已经成佛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受制的概念呢、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宝啊，它是这个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每个字是不可思议的啊。所谓的不可思议的话，就是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持相就不可思议，对吧？因为有人相、我相、众生受持相才可思议，因为我们有妄念。有妄念就可思议，如果没有妄念，那我说这一切法不可思议。那说第三，我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讲法，对我们娑婆世界所讲的，就是说因我们众生根基啊，就是说悲化我们，就是比念来梵文，释迦牟尼佛用悲化我们跟我们讲苦集灭道，是吧？这个无常无我缘起都是悲化我们。不要，我们好像听得懂，是吧？是的。那么说他这个事实上呢，他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为什么可思议呢？因为我们有我知，知道吧？有我知，但是呢我们要意会到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是说无常呢，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因为无常这句话会产生一个我知跟法知，比例来讲，我知道无常，这是错了，是不是？比例来讲，对无常的执着，它也是错了。佛陀的无常是不可思议的，它是要我们意会到，因为佛是不可思议，至于他讲的无常法一定是不可思议。但是您现在是可思议啊，你可思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我知，知道吧？如果没有我知，这个无常就变成法性了，跟佛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无常的本体啊，它就是真常，知道吗？所以呢，无常只是一个法而已，它显现出来无常呢，是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我，懂吗？我并不是我的讲无常，也不是说有一个无常，是告诉我们这个无常里面是没有自性，没有我，知道吧？所以缘起也是一样。缘起的自体里没有我，我们后面有个我在后面，所以呢啊，这个世界是缘起法。你为什么讲缘起讲了半天你看不了悟呢？人家你看舍利弗一听到缘起就证阿罗汉，是吧？那无比丘一听到无常就证阿罗汉，可我们听到无常、听到缘起、听到100遍、1000遍、10000遍，也证不到阿罗汉，连点欢喜心都没有。是吧？就是我们是一个我执跟法执的那种，人家一听无常，马上就透到心里面去了，那就见到真常，就见到不可思议佛的境界。所以佛陀一讲无常，哎，这个法我没听过，马上就证阿罗汉，是吧？所以呢，这就是把佛心给找到了，知道吧？ 所以因为佛陀说开口讲法每一个字都是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每一个字里面都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准相，没有受真相。你悟到这个道理，因为我悟到这个道理就不可思议。所以呢这部经典打开以后，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经典这个经典就是黄金了，知道吗？你只知道经典多么珍贵，是吧？所以呢把经典把它拿出来，你就不管是讲十善法还是讲什么法，只要是无我十善都是圆满的，就是十善都是圆满。你不看叫大便了，但是呢大便里有，也是佛陀讲哦，这是大便过去啊，这个什么原因，就是哎，这个大便他是没有自信的，哎，没有自信他马上就触动没有众生，而没有众生你就进入到去。如果了解佛意的话，就应该是空性的。我就看到佛陀讲大便的时候就会佛意，会佛意的时候讲大便立即就证得空性，就是说大乘菩萨能会到。因为我们讲大便这是梵语，这是梵语，不可思议语，一般尊师听不懂。尊师应该讲无常的，哎，就听懂了。应该讲大便他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尊师讲虚空我们听不懂，就是讲无常就听懂了。因为我们要白话文，就是我们需要解，就是谁是我们的解，就是我们要不解的话，你怎么讲虚空呢？佛陀自己讲虚空，哎，佛陀心中的虚空他是没有自信，就是真心，就是佛陀在这虚空之中就会说法。但是我们要靠啊无常缘起六度坤性啊，讲这个三昧心境还是慈悲，有种种这些言辞，哎，我们就能听得懂，啊。因为佛陀所讲的法是说，如果你从这个法里面悟到便一切处，不可思议。就是说，从无常里面悟到虚业增多下来，虚业增多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土壤和这个水分或者是什么东西，你再看到背后就看到这念头，看到这念头的刹那刹那的缘起的时候就看到心，就是他的无常看到虚业掉下来，虚业掉下来看到四大分离四大合合，四大分离四大合合就看到自己的念头，念头看到刹那刹那的生命，马上看到本心，就是人家讲无常是这样串过去的，串到心里面去了，是吧？我们讲无常的时候就是一个无常，看不到虚业掉下来，因为虚业掉下来就是无常的这个理，是吧？看不到虚业掉下来，看不到虚业掉下来就看不到四大分离合合，看不到四大分离合合就看不到自己的念念缘起合合，看不到念念合合就看不到无我，因为你看不到无我，所以无常给你讲白讲，知道？就勉强的在无常上面让你会到法上去，不是叫你执着于无常，懂吗？你执着一个无常，就是我知有个无常叫法知，我知法子都是歪道，对吧？就是说这无常都分析不到，那直接说念头都听不懂，是吧？你家土地听不懂，就这样，血落下来听不懂，就这样，外面血一直往下掉，我们一直听不懂，就这样，世界大千世界都在说法，我们听不懂。所以就是说要悟到法，知道？所以呢，我们首先了解法不可思议，这样叫法宝思难量，思难量，难量就是难以思议，难以思考啊，难思难议，难量叫不可思议。所以呢，就是说翻开经书，如果你把这句话你听懂了，这叫听懂的，那佛陀每一个字都解释宇宙的实相，而宇宙的实相就是什么？就是无我，而无我后面就是真心。是吧？就是觉性现前，对吧？所以经是代表一个法，因为释迦牟尼在持时节，他表一个法的真伪。因为佛陀没在世时，我们也是无我的，但佛陀只是来告诉我们，让我们醒悟过来，啊。那么说，要靠别人家解释，释迦牟尼佛，已经远近3000年了。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看经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我看佛经。把经典当作宝贝，然后听得很珍贵的，但是你心里面是我执法执的，是不能开解我们的万心。那说你把佛经抱在身上也没有用， 那只是一张纸而已，那上面几个字而已，你听不懂啊，你是二元对立的，这样。所以要了解，你现在听懂了，是不是？现在听了每一个字解释宇宙实相，觉得哦，宇宙实相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真性。这个时候会什么样？真虚放下来，看到实相。以后你不要经书了，哦，原来佛经遍谋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你看到都不可思议。什么叫不可思议啊？不可思无我故，不可议无言故，就是没有言辞了，没有思考了，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所觉性就现前了吗？是不是？那你看到大千世界就是什么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是那个当时能术菩萨到轮廓里面去取经是吧？取经那叫什么？能光海藏嘛是吧？上天就是说我们这个看到第一部经典是什么？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吧？能光海藏上天香觉者圣量，也就是说第一部经典。啊，篇幅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能入菩萨说，愿十个三千大千世界皆为成熟，是吧？就是说，这个那部华严经有多大呢？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皆为成品，为成品，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的围城，然后围城里面一围城一品，一围城一品，一品就是一转，知道吗？一品就是一段，一个围城为一品。他说三千大千，十个三千大千世界皆围城品。那这个华严经有多大？是不是围城品了？不是围城个字啊，是围城品了，是吧？那多大？我们拿一样，就是数量太多太多，需要所以把它形容叫海藏。我们中国把海，就是中国人发现的，为什么叫海藏？就是在印度的时候，那个海呀、啊，海，这个海应该是第一人，你看山山七水一分田，山山，七水一分田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土地只有一分，我们的山占三分，那个水占七分，就是我们的水里的众生比人道的众生要多多了。水里的世界比我们虚空里的世界更精彩，就是说你要到大海洋里面去看到那个世界，比我们看到虚空的世界不知道大多少，知道吗？我们到山甲到了海底，因为我们不是动物，有一天你到海里面去做完的时候啊，原来比做人网更好，因为那我们看到海就是表面，那跳到水不淹死了吗？那不在天天在水里面多难过啊，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很深的地方，海水很深的地方，它一座山都有两千米，就是山那个，就是台湾过去靠东边是吧？东边这边我们咱们在这边，东边一个海峡，就是说那个海往底下走，那个可就这样吃下去嘛，吃下去多远呢？两千米底下，他们搞那个叫双湖。它这个双湖有表面双湖，这个几百里的双湖就是很差的双湖，但是呢要下两千里底下有好双湖，怎么卖出来很贵的，我们在那里买了这个珠子，那个珠子100块钱一串还是90块钱一串，还有20块钱一串，都来都是非常很差的，都当时也是在海底，起码有一两百米一下，就或者是两百里一下，他说好的要下去两三千米，也就是说我们的海峡底下有两三千米，好远的底下，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人间看到一座山的西明山，西明山有多高？西明山最多是7000米，是吧？那它的海峡，你这海多大？是不是？它是用海来比喻，我们海是里面是不可思议的。你说海底下有没有人工？肯定是有的。知道，就是海，就像我们人间有冷宫是一样，就是说海里面的尊身本身的那个地方尊身，我们是探索不到的。来看我们人间有宫殿，它是不可思议，他们怎么呼吸？他问我怎么呼吸，因为他在底在海里面呼吸很自然，他一出来就 就呼吸不了，他就会死掉。他说这个人真很了不起，在空气里面还能呼吸，就是他认为我们呼吸啊就好困难，是吧？我们认为他呼吸好难，就是我们到水里不就淹死了吗？但是他认为我们就不到水里怎么生存下去了？他跟我们恰恰相反，完全是两个世界，就无法想象寒冷锅里面的一尊人是怎么过的，是吧？所以我们就想，就是说用寒冷锅来比喻啊，也就是说这个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啊，对吧？他说这个在冷锅里面把这个华严经起出来，当时起出来以后呢，是50个小节，就是题目。然后后来人翻译的时候呢，这个翻译经典的时候，他要把那些重复的那些文字给删掉，删着又删，删着想，想把它简短精简，然后达到10万个字，是吧？我们看华严经是10万个字，但是呢，在印度的时候应该还有50万个字，但是呢，真正的是10000微尘数字，微尘品，所以这个太多。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佛陀的这个赞，是能说菩萨。能说菩萨当时把佛法在大陆上就已经学完了，学完了就是文字这些，我们心里的活动啊，或者修行的法门啊，或者说这个修行所证悟的境界啊，他全部给修完了。这时他心里想，佛法就是这个样子，他准备自立为王，知道吗？自立为王，后来这个能观里面的能啊，他为了护法，他知道能说菩萨是有大成就的，所以就把他带到能观里去看看佛萨，一看到以后哇，就惊讶了，也只有能说菩萨才能看得懂，一般人看不懂，是吧？所以能说菩萨看以后，彻底就被佛陀的智慧给折服。这个时候呢，就非常乖了，就是那么的圣者在佛面前乖乖的听佛的话了。他当时把佛陀不管是外道正道全部修完了，境界他并且证到了很深的境界，所以准备自己当这里做佛了，就是准备离开佛了，觉得佛陀也不够于此，就这样。所以我们学佛法还够贴那个掺着这个法门那个法门，是吧？就是你一定要搅定这个法对那个法不对，就是说一旦你有一点智慧，就佛法真是不可思议的，在咱现在这样的情景，就是佛陀不可思议，就是无我忍众生受者想。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道理以后，你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是吧？佛经每个字都不可思议，都是充满实相，而实相就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受者想。他说这个文字表达宇宙的任何实相，拐拐圈圈的都已经表达了，是吧？那我们看不到原来这个经典，但是呢，我可以意会到，可以意会到，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看到这个能说菩萨所看见的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即为人品的那个华严经是什么样的，我也无办法去拆解它，但通过这样的思维文字解释下，我就知道您现在看到的每个色尘相互抽法，这个体，那说所有的文字都是解释它的，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虚空，这个文字都解释了这个虚空，色尘相互抽法，眼耳鼻舌身意，包括我们心里活动、心外活动，包括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围城来自于毛孔，佛陀讲都是不可思议。这样不可思议，就没有我忍众生受者，没有我众生受者，那就是实相。那你说这个时候，就是说三界大千世界就是实相，无分别，没有分别，不需要分别，就是实相。实相里就是没有我众生，众生。一旦你自己在观照的时候，没有我忍众生受者的这个体实相现前，那我说就是觉性现前。也就是说，不管你眼睛看到哪个地方，都是你的觉性；不管你耳朵听到哪个地方，都是你的觉性；不管你触到哪，就说你眼耳鼻舌身色身香火触法，地火风水空闷湿，不管你色受相现时，你烦恼快乐，所有内内外外，所有的境界里都是不可思议境界，你就进入不可思议，知道？所以呢，或者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知道？ 所以你悟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发现你瞬间就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因为不可思议境界一现前，佛陀把三界大千世界不可思议境界已经现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前，也就是第三经里讲六个门头全是法身境界，不可思议法身就是不可思议境界。那你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你还有什么病？我病不了，我没办法，我开不了口了，是吧？我一开口声音都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我肚子里面肚子外面包括我身上的大便都是不可思议境界，我发现充满不可思议境界，就像都是无我忍尊胜受者。哎，你进入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坐在那地方，我不想想了，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有想都是错的，所有想都是东妄念倒妄想，是不是？你这里看，所以你要吃饭我就吃饭，睡觉我就睡觉，因为都不可思议，我吃饭不可思议啊，睡觉不可思议啊，走路不可思议啊，到处都不可思议。你不记得安住法，什么叫不可思议？没有我人人尊胜受者，这里没有啊，这本来就是没有的。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就是这样的解释我们实相啊，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还烦恼什么？是吧？没什么烦恼的了。这个时候你就彻底的被佛，我告诉你，你首先要被佛所折服，知道吧？你变成你崇拜佛陀，为什么崇拜佛？被他的智慧所折服。你现在还没有被折服，你现在还跟佛陀降来降去的，看到没有？啊，念佛啊！我什么时候达到一心不乱？我什么时候戒着禅定？我什么时候才开悟啊？我真的，你还在跟释迦牟尼佛在纠结，知道吗？你没有被他的所有的那个把你遮佛，好像我在佛面前拜，天天拜，其实呢，功过无慢心，一直作怪，是吧？你要彻底的被佛陀的智慧把你遮回来，这样以后没有我忍尊受者，你就听话了，这一次你就非常听话。我不听任何的话，我就听佛的话，听佛的话，那所有的境界都圆满，是吧？所以你把我的话听进去，你就不可思议。就则甚良啊，就是菩萨戒的说，日月六时甚菩萨戒，就是这个日月六时常聚在法里面叫圣，就是日夜圣，就是你晚上睡觉都是在圣经，就是因为三界大千世界都是实相嘛，是不是？三界大千世界没有我忍尊胜受者吗？就为什么二人闻四柱皆等，是吧？一念生清净心者，于来四智十界，啊，就是说，现在我才想到什么叫四柱皆等啊？就是说，第一围城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相；第三千大千世界，对你的所有的一切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就是觉性现前，是吧？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地方啊，一切皆不可思议，对吧？一切皆不可思议。你睡在那边，你呼吸都不可思议，你都看到佛的境界，就是在毛孔里，你在毛孔上是全是。我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我说要坐在那个地方，我就想到毛孔里面都是念，我所有念都是佛性，都是觉性。那我现在毛孔一呼一吸，无量诸佛出世，哇！我感觉了，我忽然感觉到我毛孔里面了好多佛光就好。哎，我坐在那，哇！头顶成头顶，开到这。然后我一直在看着自己，哇，他的毛孔里面到处都是佛，万处飞，然后万处，哇，就是无量的诸佛从我生毛孔里面就出来了。一观想，因为每个毛孔就一念嘛，一念里面就有一个觉嘛，一个觉里面就有一尊佛，是吧？而这个佛里面都有无量的境界，你看，因为每个念不是觉性，出来王家每个念不是觉性嘛，那觉。他每个觉里面有无量的境界，不可思议境界。那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不有无量觉吗？无量念不就无量觉吗？无量觉的就有无量佛的境界。那我一眼看过去，不身上充满了无量的境界吗？哇！我坐在那地方，我全身都冒汗，感觉哇，这个很正，我就要入定的感觉了。就是那个一敲是吧？我自己勉强的又爬出来，就是说哇，这真是不可思议境界，就是说。因为你自己有稍稍的引导一下，你就发现，对吧？所以以后你要是吃饭吃完了，定在那地方，想每个念都是觉，每个觉都有无量境界，不可思议境界。你坐在那地方，毛孔里面光就出来了，无量佛就出来了，你会看见整个世界都是佛性，都是境界。这个时候就定，你这个时候还想打妄想吗？那多热闹啊，是不是？无量诸佛都已经出来，这，你看无量觉，觉得有无量的境界。 我都意会到了啊，这个不可思议。这个时候我想说，每个都有好，每个都有坏，这个时候都没有了，通通没有了，这就化掉了。啊，这种境界，哇，这个瞬间你慢慢就进入到不可思议地，就不可思议地，是吧？绝对不是幻想的，就是你一定，因为你有念头，你说你念头是假的吗？是吧？你知道这个念是绝不可思议境界，所以抉择是两行，抉择你明白的人常常在念经，知道吃饭也在念经，嘴巴也在念经，你毛孔也在念经，全身都在念，是吧？都是不可思议境界。因为我们这样的安住，我们夫妻这样打下去，你全身毛孔都在念佛，南无阿弥，因为你知道了吗？一口念阿弥陀佛，是吧？你毛孔都在念佛，因为每个毛孔你都有佛嘛，是不是？整个毛孔都在念佛，是吧？色声香味触法都在念佛，然后南无阿弥陀佛，全身都抱着。所以为啥？意念就合意念合称名，四方诸佛陀顶转，观音四字在两边护佑着你，是吧？所以你这样念佛，大家都这样想，那我是大殿里，大殿里充满了法界这个佛，啊，纯纯无尽。所以大家要记住，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念书上的这部经典，我们要会意，会不可思议，我们要明白佛不可思议，说法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离开人我界。离开人我见就是觉性现前，觉性现前就是思想现前。所以成长是那样，你看欲受侠条经写字，就是说欲受侠条，过去古代写经不是都是转讲欲出，就是转起来的这个经典，是吧？就像中间有一个，你像说出，就是就像那画一样，中间有一个出，然后把纸转在上面，像欲受侠条，就是说把它打开，是吧？打开就是说一般都是有的用这个黄金写字，是吧？与金条写字。他说这个代表着对法的一种尊重，一种尊重。欲为什么欲出下来，就我们想一想，它的意思不是要你要用黄金的，要你对法宝尊重，就是说你视为这个不能够无所谓懒惰的，你不能要一种尊重，尊重我们要尊重无量的诸佛，尊重只有恭敬心才能够跟佛能感应上，你不能无所谓，是吧？但是你修了的时候，恭敬心自己会转，因为到了一心的时候就叫恭敬，啊，一心无染的时候就恭敬，不能无所谓，无所谓它不能感应啊，因为无所谓的话，根尘它就会摩擦，一摩擦心就会乱掉，心一乱，这是想，这是口言了，觉得哦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样讲，觉得。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我这样稍微定一下，我马上可以看到我每个念里面都有一个觉性，是吧？如果我要是无所谓的，那我就感受不到，我只是在跟你讲话而已，知道吧？我跟你讲，或者说我心稍微放硬一点，我都感受不到了，我只有很专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这里说人认真很重要，知道？所以呢，大家必须要有恭敬心，是吧？用黄金就代表恭敬心，用玉做的那个出啊，就代表恭敬心啊，这恭敬心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写句子的人真是很了不起，我说著作啊都不会放过，生怕我们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知道？就是他从这个前面讲，你看越表法恭敬，你看后面呢四海秋叶成行，知道？秋叶是的，秋叶是一个生命的，就代表文字是有觉性的，知道吧？秋叶，你看四排秋叶成行，就看那个书啊，每个字都是有生命的，知道吧？都是是吧？为什么叫秋叶不叫小猪呢？知道？因为猪在地下爬，知道吗？不讲天呢，因为天在天上，地上鸟是什么？秋叶，秋叶在空中，代表尊道的意思。尊道也就是说，秋叶是一个生命。他在空中是代表尊道，不做左边不做右边是尊道，知道？就是佛陀的经典是讲的是实相，知道吧？不偏左不偏右，就不偏空不偏有啊，不但只有讲有请空，讲空前有，这个叫呢秋叶，是吧？秋叶成行，所以人家看经虚的时候立即就看到尊道，看到觉性，看到生命，是吧？我们对生命很恭敬，我们对物质不会恭敬，对生命很恭敬，是不是？所以呢，他看到文字是有生命的，知道吧？我并不是那个 那一张纸，也或者说上面写的这个字，它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看经能看出生命出来吗？人家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看到就拿书上来，然后弄白，就呢这个地方对应那个对一下，就呢人家看得见了，你看四白秋雁成行，是吧？成行就是一排一排一排的，就是说就是成行就是有序啊，不混乱，就呢就是一排一排的，就是代表变化。就是说它是有个程序啊，有变化啊，非常工整。就是说我们心呢啊，在思维法的时候非常工整，不会乱点，不像我们人乱乱的。就是说你能够看到，在这里面看到实相，对吧？最重要的尊勇是尊道实相。第二个呢，有生命存在，就是一会儿你拿到经，它是有生命的，对吧？它是尊道的。尊道思想，就是每个字都是尊道的，没有偏的。你比方说佛陀讲小乘讲大乘，不能这样去分别。佛陀没讲小乘没讲大乘，是你心里面有小乘有大乘，是吧？佛以音声尊声谁来讲？佛陀一音声一个声音讲出来，你说他是什么？佛怎么会讲大乘小乘呢？佛又不是大乘小乘，他是实相啊。就是说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相的，但是你一听到以后就变成大乘小乘尊称，是随着你的根基。就是说有人父亲看到父亲就是一张纸，但是也有一点佛法，有点善根，叫尊称谁来讲，是吧？同样看到佛，是吧？有人看到的就是尊下了一个金刚种子，一个人直接显出自己往昔的善根，有人能看到他的究竟处，就是佛陀一个佛像摆在那个地方都可以现三种境界。就是佛以音声，这个佛像就是音声啊。每个尊称获得的见解都不一样，之前有人悟到大乘，有人悟到小乘，有人看到佛啊，他就寂灭了；有人看到佛就融到法心里面去了；有人看到佛直接见到自己无上的菩提。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吧？因为佛陀站在这实相的那一个地方，所以尊称呢见到实相都有实践。就像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样讲，就是说是要讲法。如果你明白佛的时候，你不要管尊称是什么，就是说不要以为是常佛在讲，你要想是佛在讲，是吧？就是你像佛在讲，我现在看到你，我用实相，佛陀看到实相，我通过他的实相，我看到你就是实相。就是我看到你的实相不可思议嘛？怎么会可思议？可以是我的念头叫可思议啊，他的题就是不，我一看到你就是不可思议。既然不可思议，就没有我的尊称相，就是一个，那么说就是我一个的觉性的展现，是吧？我看到你也是觉性，看到他也是觉性，释放世界都是我的觉性展现，是不是？因为这是不可思议境界嘛，可思可议那都是妄想，我不能随着思议啊，是吧？随着思议就是我们讲，又不是佛讲。那你融会了佛以后，看任何人都用佛的不可思议来思维，不能够用人思维。所以哪一个法师在讲法，你都用佛的不可思议来思维，不可思议思维，那说讲的法的时候，你就会融到佛的不可思议。就是说正法人讲邪法，邪法一正法，就是邪法人讲正法，正法一邪法，就是也就是说邪人讲正法，正法一邪法，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你明白的话，你用这个不可思议，不要去辨别别人，你用正法思维，用政治界思维，用佛思维进入不可思议境界，然后不要一直老想着这个对这个错，这个都是我的习气，知道吧？就是我们都有这个习气，就是啊，师父讲的真好，人每一个人讲的错，那又有问题了，就是那个人讲又有问题，你明白了以后，到任何一个地方，那谁在牛，他也不可思议，那也是讲法，那说谁是对的，是错的呢？真的。谁都没有对错，那个人的讲法怎么说，你就尝试谁在扭吗？是不是？不管光他对跟错啊，那谁在扭你管他的，就是花在开谁在扭，就是说那个人过来了，路边的花开了，然后那个人不管是外道什么谁去讲法，你不要管他，然后谁在扭都是对的，就是你不要管别人，因为你已经进入了正见的时候就没有是非了，有是非的人都要吸气，都是你一定要是哦，我的习气就完全犯了，就是变不好了， 是吧？就是怪自己，要打自己，知道吧？要让自己这个念头转变过来，不要说人家是非，知道？所以佛陀讲过，如果你要是正法，你讲出来就可以了，知道？那说你不要跟人家说你讲错，你讲对了，错了无关紧要。我把我的这个东西讲，你去听。他说你听到什么样经验，那是你的事情，那我讲我的实相，这样。所以呢，你安居在实相中是不过别人家，人家拿到坎里都是不可思议的。嗯，这个时候你内心是非常稳定的，是吧？这个要住的急，知道吧？就是人要住在上面呢，要让这个保任一段时间，让你非常的坚固，知道吧？非常坚固。西因三藏七来堂，西因就是三藏，就是我们讲唐玄奘。三藏就代表所有的三藏法师了，就是说，三藏我们一般认为三藏就是唐三藏是吧？就唐玄奘，三藏所有的梵译经典的人都叫三藏，是吧？他是通达三藏的人，就经律论叫三藏。经就是佛经，律就是戒律，论就是后来的祖印度的这些大论师写出来的论。而经理论这三部经理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没有说这论是后来祖师写的，我刚刚看到那个群里面说啊，这个戒是祖师传的，这个般若是佛传的，说只有学般若才是真实的，学戒都是祖师都是一个算是一个好人，但是不算这个真正的佛法，只有学般若才是佛法。那这样的思维呢？这样的思维就变成就对祖师呢就贬低了，知道吧？认为祖师是什么叫祖师呢？祖师就正法仰仗，正法仰仗传于祖师，就是祖师跟正法仰仗一定是相应的。如果不相应，就不称为祖师，知道吗？那么说我们看到祖师的时候一定要用正法仰仗，用佛心来看，知道吗？就不管哪个祖师，只要世界上公认的祖师，没有被人家批判的祖师，知道吗？被公认的就是我们这个历代的祖师。那么说我们用这个如来藏的思想，或者用这个般若的思想，或者用佛陀所传承的思想来思维啊，思维，那么说就，你这样思维，祖师是绝对不会有意见的，因为祖师是传承于佛，才称为祖师，不然的话怎么叫祖呢？祖师一定是传承于佛的直接嘛，佛界嘛，对吧？他说这个，那么说有人讲，他说祖师不一定讲的完全是对呀，祖师讲的对不对无关紧要，他也会拉屎，你说对还是不对呢？现在他也会拉屎，你看。真的，你就是对还是不对的？也就是说，走私的这个用佛这个如来藏的思想的思维的，就正法仰仗的思维，走私就对了嘛，是吧？是吧？那我们调过来讲，你遇到魔王跟你讲法，你能不能开悟？你当然可以开悟啊，是不是？就是说魔王跟你讲，如果你悟到如来藏的时候。你在魔王面前用佛的思想来思维，用佛的思想，你管他是魔王不王，我不管你这个人，我心中只有佛，我用佛思维，你也是正见，是吧？知道？所以呢，不管人家是魔是佛，你都用这个思想，用不可思议就对了，对，所有法用不可思议就对，要可思可议，就是我的心情，知道？你要思维被人家可思可议，你就是两个有冤家，对吧？就你讲的错，那你为什么讲人家错了？你跟他到结了什么冤呢？是吧？就是，所以呢，要不就是自己的业障，要不就跟对方有业障。反正你讲这话的时候，一定是有业的，是吧？你有业，你就有过失，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对立思维。所以呢，三藏法师就是。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佛陀用三藏法师经律论啊，经律论就是开写经，戒律呢 第二种是所有法里面的通法，通法就是说不管是大乘修小乘它都是要戒的啊，都要戒的。比如说没有戒的就像罗盘没有地基一样，就是它会倒塌的啊。所以一个人对戒不重视的话，那你说的一切法，因为戒是跟我们这个跟我们心性相应的，因为戒律是回归自己的本性，活名为戒，守心为戒，就这样。就是说，因为戒是可以守护我们的心，啊，守护我们的三宝，就是无戒、十戒，它以三宝为体。如果没有三宝的话，那个戒那就邪戒了，就不正戒了。必须以三宝为体，然后呢，你所有的戒律都是护三宝的。啊，就是说护三宝，它就跟法相应的，跟心是相应的。啊，就是戒与两的，一个是啊无法犯戒，如果你证悟了以后，一想犯戒也犯不了，你怎么犯戒呢？你在不可思议境界里面，一想犯戒也犯不了，你是住在那个体上，你到地狱，地狱都变成光明，那你怎么跑到地狱底下去？你肯定做了坏事才去了。但是呢，你进入不可思议境界，地狱也是光明啊。是不是？就是说你进入不可思议境界，你是犯不了戒的，因为你看不到犯戒的体。你怎么看？因为你在体上，你比如我哪座三藏十二部经典走啊走啊把蚂蚁踩死了，这也你说犯戒不犯戒？就是因为你身上充满了三藏，就是，但是我们生活中一个肉身在还是有一些过失，因为过失比例来讲走路是吧，走路会穿了某一个人是吧，穿了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种情况，这些都会现前。但是你心中一直安住在藏心上，没有任何过失，你没有动任何念头，没有动任何念头，但是还有业，你自己往昔的业一定会现前之时，但是你安住在这个如来藏上，安在不可思议的藏上，所以呢遇到任何人都安住着，但是不能代表你遇不到，还有人会拿刀会砍你的，知道吧？那为什么又有人拿刀砍我呢？就是往昔的业障现前。他说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还会现前，也就是说我们就会这个护念了，就是持五戒护念，持十戒这个护念。所以呢这个经律啊律，也就是说律啊，仅仅是论呢，是解释经的论呢，比如说比了三论经呢，还有这个住舍论呢，或者是那个人数思清编辑百论呢，就是说这些论呢都是把这个般若经，把这个华严境界通过当时或者是后来人的思想经过一些很细化，就是北化翻译出来。但是呢是符合我们因为经典上讲，就是说很佛像，这个佛像呢在经典上有这种说法啊，对吧？他说佛陀的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佛像呢在印度一定要照着像印度人，在中国一定要照着像中国人，不能还照着印度人。在经典上说，在经典上就是说到了中国以后是中国化，就是说某一个时候佛陀会化现某一个大论师出来，是解释佛语，其实这个人他带着佛，带着佛的化身，知道像人数师亲，包括现在的历代祖师，那说这些祖师来到人间，他就是要把佛陀的这个教法在中国来演变，而这个演变是佛和佛力的，如果不能演变就变成死的，是吧？它是一定能演变的。所以过去讲就是说佛像要到美国要照得像美国人，照中国一定像中国人，是吧？所以在美，你像面南大师观音菩萨他到恶鬼道，是吧？那个面南大师身上全是火，就是当时阿难看到面南大师都 全身都惊恐发抖，他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恐怖啊，他说那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是吧？他说他化地狱恶鬼道，地狱道他现在那个境界，面南大圣的境界是非常恐惧的，就像四大天王在人道， 他就示现人的相。人的相就是说人有嗔恨嫉妒烦恼，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四大天王全那个相，就是很苦楚的相，是吧，才是小鬼。但是真正的四大天王在天上是非常庄严的，对吧，四大天王我们人王都很庄严，何况天上的天王，怎么可能是那种相呢？那是人的相，示现人相而已。那么说这个佛陀也是一样的，谈到的人间示现了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圆满相，就是这个。所以呢他这个示现就是大论师，我们对圆法师讲的，就是说论师啊都是佛的化身，对吧，他讲的这些话呢都是代替，就是佛的口，佛陀的口的化身。你对大论师不要有任何怀疑，对吧，你要怀疑其实本身就不对，是吧。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悟到如来藏的话，你应该就是你明白以后不可思议境界的时候，你对他不应该生作别人想，应该生佛想，是不是。就是说生佛想就以佛陀的自见来思维，是吧。但是我们就怕的什么，没有悟到佛的自见，因为邪见出来了，邪见出来了，你没有悟到佛见，这个时候就佛陀在你面前都会怀疑，对吧，我们一定说这个佛像不好看，那个佛像才好看，就是明明佛在那里嘛，对吧。有人说一定要现在照相了，一定要照像印度的那个像，或者是有人学南传的佛教，搞得头尖尖的，然后或者身体魁梧，然后这个衣服是不穿的，是吧，干部那个像，他说那个像才是标准的，对吧，非常强调佛陀的这种像，对吧。他说这个你这样的一分别就麻烦了，因为佛陀在某一种情况下可能现的是这么高的像，并且缺手缺脚，是不是。你看文化大革命那个像都躲起来了，是吧，它不是藏在某一个地方它不出来的，对吧。他说这个像是变化是每个人福报的问题，每个人福报问题，就是你福报好你可以看到佛陀的那个，也不是说看到这个印度的像，福报好的人可以看到他背后的般若智慧才是对的，知道吗，并不是说看到某一个像，就是福报越好的人越对这个像越珍贵，是吧。就随便一个佛像，那个福报比较大的话智慧比较大，就随便一个小小的佛像长再不好看，他能升起无上不可思议的信心出来，这才是福报。我并不是说我现在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像，对吧，但是这个环境像也乃至于世间福报，世间的福报确实有这个你会遇到善知识，可以遇到庄严的寺庙，这个也有这样现象。但是呢这个呢我们会分别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有福报，我不能到大寺庙里去，我不能见师父，就是也变成这个这样现象，就是说原来真正的有福报并不是这样分别的，知道吧。就是说你家里有个小佛像，你能够升起无上不可思议的信心的时候，你就叫大善根，是吧。你能够成一个小小的像上能悟到这个更深更广的佛的话，那你就是大佛报，是吧。所以大佛报的人可以到再不好的地方都是黄金菩提。就是说什么叫佛报，知道吗，就是佛报的人呢到贫穷的地方那个地方变富贵了，这是大佛报，知道吗。就是说你再把你放到贫穷人，你看那个李嘉诚他写了一本书嘛，他讲好像人分成三种人，一种人呢是等着父母给他饭吃，那就是很差劲的人。还有一种人呢自创事业，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好的给你一个坏的，他是先最好了，就这样，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去做事业去了。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他一个你给他一个好的你给他一个坏的，他不选择好的，他选择坏的，知道吗，他又把那个坏的变成好的，这个就是智慧比较大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们什么样的叫智慧福报呢，就是说你再把不好的环境变成好的环境，知道吗，所以在不好的境界里面变成非常庄严的境界，这个才是大福报大智慧，就是我们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变成都有福报。我过去一个小女孩子嘛，是吧，上班的时候他非常优秀，被所有人嫉妒，是吧，嫉妒的时候呢老板没办法过下去， 但是被人家激动，像你和右手被人家激动，我就用不了力量。所以觉得那你去看仓库吧，就是把他搞到仓库里去。结果他到仓库里就把仓库搞得非常好，就每个人都羡慕的。就是说他原来穿在哪个地方都是黄金，知道吧？所以我们有福报的人到哪个地方都变成金子，知道吧？所以呢并不是你有多大的福报，把你放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很吉祥，知道吧？所以你像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福报，就是说不管好地方不好的地方把我放去，我一定要把那个地方变成好的地方。你最起码有这种，既然你做不到有这种心愿也可以啊，是吧？把你放到乞丐堆里面去，然后跟乞丐聚在一起，奇怪，那个乞丐每天愁眉苦脸的，然后你出来以后啊，那些乞丐都是欢乐的唱歌，就是唱歌跳舞，从此以后呢，乞丐就非常的幸福，这个才是智慧，知道吧？就是因为我们要获得这种信心，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婆婆年纪很大了，你要让他们很幸福很快乐，你不能让就说啊、哦，不行，你年纪大了，我不跟你在一起，就是我跟你亲在一起，就老是比人家不好。知道，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转化不了世界。你一个人都转化不了，他还转成世界吗？是吧？所以这个都是啊，我们讲就是说，啊，学经以后啊，你一定有开这一种智慧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讲经律论，论呢啊，就是把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呢 啊开启，就像我们这样给大家用简单的言辞呢，让我们开显佛法，就是一定要。在生活中开心，就是说梵语我们肯定听不懂的，是吧？我们一定以白话文用最简单的言辞让我们心开解啊。说这个经典到中国有四大宗派，就是说这个净土宗、禅宗、密宗啊，或者是现在非常兴旺的就是这三个宗派。有人说这个对，这个不对，这是错误，绝对是错误的。这个是三点，就是说禅宗讲体，净土讲相，密宗讲用，你知道？比如说这三个宗呢，三个宗就分成九个宗，为什么呢？相里面有体有相，对吧？体里面有相有用，就是用里面有体有相，所以就变成九了。这九再分，就分出无量无边。你说你把哪个砍掉？你砍掉佛度心通，是吧？所以禅宗、密宗、净土宗就像佛陀的两个手、两个脚一样，你看哪个？所以我们都是不忍心去看任何一个宗教。所以你们内心中一定要发起这种，任何一个宗派我都赞叹，我都欢喜。千万不要我说净土宗把别的东西把它占掉了，这个是绝对是破坏佛法的啊！所以每个宗派我都赞叹，一定要赞叹，对吧？所以说在根本上。站在根本上啊，这个赞叹一切教，就是我修净土宗，我站在净土宗来赞叹一切教；我修禅宗，我站在禅宗体上赞叹一切教；我要修密法，我在密法上赞叹一切教。我都赞叹，我根本要抓住，你不能说禅宗密宗乱修，是吧？它肯定还是有一主有次，是吧？它一通百通，我们明白这个门。不管在哪个地方开的门进来都是念佛堂，就是说，那么说他们要道理跟我们要道理都是一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呢？是吧？西因三藏，西来堂，这个万古为富养，就是说希望佛法呢一代传一代，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学了佛法以后觉得佛法珍贵的话，就想把它传递下去，我们都要发这个愿，只要是佛子都应该发这个愿，要把你心中的那佛法感悟的佛法，你知道它珍贵你就应该传承，是吧？要让更多的众生闻道，不管是善根闻道还是相似闻道，那我说还是真正的闻道。因为佛陀一言生尊生谁来讲，我们不要顾虑别人家有多大的善根，就是说把佛法传承每个拐诀。所以菩萨戒也讲，所谓菩萨不发菩提心者，就利益尊生者非菩萨，就是说我们见到所有远远的尊生，首先要持戒呀，修三皈呀，来跟他讲。那说看到那些动物啊，或者到某些地方去啊，都要跟他们讲，就是说给他念阿弥陀佛啊， 啊，所以在外面多念阿弥陀佛，像比如呢啊印刷经典呢，或者在山里面，其实我们到深山里面，就是我们在那个路上，不是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太阳晒的那个阿弥陀佛嘛，我们可以伸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没人去的地方，乘凉被装就插在那个地方，那怎么有人去干扰了吧？你说发到城里面，他们就会把你给扒掉了，是吧？那寺庙里面呢？我看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坏掉了。他说我们可以不升到楼上某一个，你像说汉阳分呐某些地方，把那个符号插上那个，就悄悄带一个插上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因为太阳晒不是一直存电嘛，它也不会断的，你就插在那十年。我看那个真就是家里有一个念佛机，那个念佛机他说二十多年了，一直符号不断，那符了二十年。我在多林寺的时候是我师父给他的。孔子那个真主是啊，他那个符号，所以他最近在搞墨嘛，他把我带过去，把他墨杀尽。他说他把那个念佛机拿过来，他说这个佛珠还是我师父给他的，多年事情的，对吧？那么现在都已经二三十年了，现在还在念阿弥陀佛，还在念，他声音从来没断过，他念那时候念佛机质量太好，对吧？所以我们。把一个这样的阿弥陀佛送到山里面去，那么说可能会几十年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要运心，什么事都要运心啊。我们为自己化妆的时候啊，特别运心，有一点拐角没有化妆到，他都会很着急，会把它处理。所以就说你我们人啊，有人为菩萨的，你看我们搞这个佛像。大家一看都是用过心的啊，做的这么庄严，大家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运心的。所以佛法，我们修行佛法是要运心，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你只要运心，什么事都能办好，知道吧？所以待人关系啊，或者说做法佛事啊，都要运心做。人有这个心，就一定把事情能做好，是吧？所以都要靠法心。啊，万国为富养。后面一个一开示啊，盖闻学于明达之身，即佛无形影之相，然故想自然，非呼则不达，复生无着，非扣则不彰。这种话，你看，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记得，盖闻。盖闻，只要我们是有生命的人，就应该知道。盖闻就是说，只要你有觉性，就是有眼在见，有耳在听，是吧？就是说，有耳朵都能听到声音，有眼睛都能看得到，这叫做盖。盖就是普遍的意思。盖闻就是说虚空的意思。虚空呢是。声音呢是无中生有，就是说我拿这个大尺啊，对吧？就皈依的时候就啪的敲了一下嘛，对吧？盖闻虚有明达，就是说盖闻我一敲，你都能听到声音，你听不到吗？就是这样的，有耳朵不是聋子，不是瞎子，都能听得到。盖闻虚空呢啊，本来是无声，但是呢，这样敲一下。都有声音，就这个意思，对吧？也就是说，这后面他讲的意思呢，静而无形影之相，就是说自信呢，自信本来是寂灭的，它是寂灭，它是没有自信的。虽然能够发出一些声音，但这个声音呢是没有自信的，它寂灭无碍。就比如水成了波，但是呢波还是水，并不障碍。虚空成为声音。的声音还是虚空，就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念佛也是一样的。后面不是讲吗？就是说，复生无着，非扣着不彰。复生是没有着，就像虚空一样没有着。但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声音，是不是有声音？我这个声音呢，它仍然是寂灭的，但是呢，你能够把它请出来，知道？你能把它请出来， 所以呢，你南无阿弥陀佛，就像扣子，就像浮生无着，非扣子不张，就是说你敲一敲，就是我们念它的时候，它会显现出来，知道吗？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把手搭这个吃的时候出现声音，出现声音来。那么说它本来这个世界是寂灭的，是寂灭的。但是呢，我这个一敲就有声音出来。我问你，我敲这个东西是寂灭的，虚空是寂灭的，我这个声音它的本体呀、还是寂灭的，就是我这个寂灭的体呀、出现这个样。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你不敲就没有声音，你就不知道它虚空存在。所以呢，它这样出来了，本质是不变的，本质不变，它还是寂灭体啊。就是说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完整的复性现前。因为复性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声音跟寂灭的体是一不是二，知道吧？但是寂灭了以后呢，我们听不到，我们不知道佛在哪里，但是呢阿弥陀佛佛就出来了。因为虚空非扣着不张，就是说这个声音出来我才知道，哦，还有个阿弥陀佛啊，就是念阿弥陀佛，一个阿弥陀佛就出来，你听了。如果你不念，那阿弥陀佛在哪里呢？阿弥陀佛是寂灭的。那我念了以后，是不是阿弥陀佛不寂灭呢？阿弥陀佛还是寂灭的，因为这个声音是寂灭的，你的口是寂灭的，你念的都是寂灭的，整个世界本来是寂灭的，对吧？寂灭不会生吵闹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共法，我们也有共法。就是说什么叫共法？就是说火跟火是共的，火里面不会生水吧，是不是？就是寂灭生寂灭，这是正常的，寂灭生不寂灭就不正常，知道吧？就是虚空生出声音，虚空它不可能生出有出来，虚空生出这个音声的还是虚空，它还是寂灭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是，那你为什么觉得虚空才叫音声，没有出来的时候就不叫虚空呢？是因为我们一个妄念，知道有妄念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我们就执着于有了，却不知道有即是空，有跟空是不二的，空有不二的，离事是不二的。看是事，事是离，看是离，它是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它现出来的事的时候才能看得见。但是离变成事，但是离并不死啊，离变成你在虚空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从哪里出来？从寂灭海中山，就是说他生出来阿弥陀佛这个事出来了，但是呢，他的寂灭怎么会失呢？失就寂灭，那就是说阿弥陀佛出来了，他就变成昏沉了，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出来的声音，它都是从寂灭海里面出来，它还是寂灭，对吧？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你念的阿弥陀佛就是那个寂灭的阿弥陀佛，这是寂灭了，我们不知道，大愿寂了，我们就不知道。你念一阵阿弥陀佛，就一阵佛出世；念一阵阿弥陀佛，就一阵佛出世。他说：“这阵佛出世，就是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声音，你能念的是寂灭的，就是，因为你自心是佛，这个念就是从哪出来的？见闻觉知从哪出来？就从寂灭海中生出来的，就是见闻觉知，就是包含你念，念从哪呢？从寂灭海中生，你看。”一个阿弥陀佛，所以呢，你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念从哪出来？成佛性尊生，它还是佛性。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呢，成寂灭海尊生，它还是寂灭海。所以呢，佛号是寂灭，就是叫也是寂灭体，你能念也是寂灭体，佛性是相同的，知道？所以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一声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一声佛。所以呢，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它都是圆满的佛啊。所以呢，盖闻我须有明达之身，尽而无形眼之相，寂而无形眼之相，它寂灭了就没有相貌了，对吧？没有相貌了。所以然故相非，然故相自然非呼者不达，就是说故相是自然的，就是说声音会出来，就随律波浪一样，它声音出来。但是呢，你不去扣它，不去呼它，是不会有声音的。但是你呼它，才有声音出来，就这样。所以它是自然，不是说你呼出来了，这个声音不能说从你心里出来吧？就是它不是从你心里出来，它是 虚空里面这个空呢、啊、变成这个声音出来了，就这样，空里变成声音，就这样，就像我们用，我常常讲用口吹波，波里面现水，就是说这个波肯定不是从你口里出来了，他说从这个水里出来，所以水波水波它是一体的，对吧？那我们说念心，心念，就是我们念呢跟心它是一体的，念就是心，心就是念，知道吧？所以心念是一体，是吧？所以波就跟念是差不多，它是同时的，你不念这个就念那个，就是念是一起的。但是呢心呢，就是说跟阿弥陀佛的心呢是一不是二，都从心心里出来了，所以呢这样的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念啊跟心是一体的，符号呢跟阿弥陀佛心也是一体的，对吧？所以符号呢是性尊身并不是性，而念呢成性尊身并不是性，而我的性佛的性它是一，没有两个性，知道吧？没有两个，就像虚空它一个就念佛堂有东南西北四个角，但是虚空是一体的，对吧？所以呢，所以我们的心跟佛性是一体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此念为性之念，此佛为性之佛，对吧？所以呢佛号跟性啊，它只是一个成佛，一个成佛的体，一个佛就进去，对吧？佛圣无着废，寇者不彰啊，就是说啊，这句话应该讲得很明白了。善来期间第二十七念复是一缘啊，这个就这个地方阿弥陀佛